你肯定命令我警戒淫欲、声色、荣华富贵。你禁止男女的苟合而不废婚姻，但又指出优于有家有室的生活方式。由于你的赐予，在我成为你的圣事的施行者之前，已经选择了这一种生活方式了。但上面所述的种种前尘警示，仍未免出没隐见于我的记忆之中，这是我的根深蒂固的结习。当我清醒的时候，这些景象隐隐约约地现于心目，但一人梦境，他们不仅赢得我的欢悦，甚至博得我的同意，仿佛使我躬行实践一样。幻象对我的灵魂和肉体还起着如此作用，我醒时所不为的事情，在梦中却被幻象所颠倒。主，我的天父，是否这时的我是另一个我呢？为何在我入梦到醒觉的虚臾之间，使我判若两人？我醒时抵拒这一类的想象，甚至在事物真神进攻前所持坚定的理智，梦时到哪里去了？是否和双目一起紧闭了？是否和肉体的感觉一起沉睡了？又为何往往在梦中也会抵抗，也能记起我们的决心而坚决不是？对这一类的诱惑绝不顺从呢？但这二者有很大的差别，譬如梦中一直动摇，醒时仍觉问心无愧，但由于二者的界限分明，我们感觉到刚才在我们身上无端出现的我们所痛恨的事情，并非我们自身的行为。全能的天父，是否你的能力不足以治愈我所有的顾忌，还需要你赋予更充裕的恩宠，才能消灭我梦中的奇障呢？主呀，请你不断增加你的恩慈，使我的灵魂摆脱情欲的沾染，随我到你身边，不再自相矛盾。即使在梦寐之中，非但不惑你于慧眼的沾惹，造成肉体的冲动，而且能拒而远之。全能的天父，你能成全我们，超过我们的意想。要是我不但在此一生，而且在血气方刚的年龄不受这一类的诱惑，甚至清心寡欲者梦寐之中有丝毫意志即能予以压制的微弱诱惑也不再感受，在你并非什么难事。我已经对我的好天父述说过，我目前还处于这一类的忧患之中，对你的恩赐我是既喜且惧，对自身的缺陷悲痛流泪。希望你在我身上完成你慈爱的工程，到达完全的和平，等到死亡被灭没于凯旋之中，此身内外一切将和你一起享受和平。每天还有一种负担，希望这负担够我一天受用。我们需要饮食来补充身体每天的消耗，直到有一天你窒息了我饮唾的机能，用神妙的宝玉来斩断我口腹之欲，使朽坏的躯壳化为永久不朽。可是目前这需要为我是一种乐事，为了不被这乐趣俘虏，我和他斗争，每天用斋戒作战，鞭笞我的躯体使他驯服。当我的痛楚被乐趣所驱除，因为饥渴是一种痛苦， 若无饮食的救济，则和寒热病一般，激火中烧，致人于死。由于你的赐予照顾，天地水土为我们脆弱的肉躯供应救药，灾难因此成为乐事了。你教会我们饮用饮食应该作为药物，但当我从饥饿进入饱欲的阶段时，口腹之欲便趁袭而入，向我撒向罗网，因为这个过渡阶段就是一种乐趣，而充肠果腹若非通过这个阶段，别无途径。本来为维持生命而饮食，但危险的乐趣追随不离，而且往往争先着，以致我声明成愿意为了维持生命而做的，转而为他做了。二者的方式并不一样，为维持生命本已足够的，为了口腹之乐却嫌不够，往往很难确定是否为了身体的需要而进食，还是受贪饕的引诱而大劫。我们这个不幸的灵魂对于这种疑团却是正中下怀，乐于看不清什么是维持健康的节制，趁机找寻借口，以养生的美名来掩盖口腹之欲。我每天努力抵抗这一类的诱惑，并且恳求你的帮助。由于我对这点尚未有明确的观念，我把我的疑虑上陈，听候你的指示。我听到我的天父的命令，你们的心不要沉湎于酒食。我绝不酗酒，我求你怜悯，终不要让我嗜酒。但你的仆人有事不免于饕餮，更求你怜悯，使我深恶痛绝。没有你的恩赐，一人绝不能清心寡欲。你请听我们的祈祷，赐福有加。即使在祈祷前我们所蒙受的恩泽来自于你，以后所以能认识你的恩赐也来自于你。我从未沉湎于酒，但我认识有些酒徒被你感化成为有节制的人，因此一人能不染过去未有的恶习，另一人能改弦易辙，先后不同，都是你的功成，而两人能意识到所以然的原因，也是你的功成。我又听到你另一道命令，不要随从你的欲情，应抑制你的欲望。由于你的恩赐，我又听到这样一句是我全权福音的话，我们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意思是，前者并不是我富裕，后者并不是我匮乏。还有一句名言，无论什么境况我都能知足，我知道如何处宽裕，我也知道如何处贫困。我依靠加给我力量的天赋，所以能应付一切了。这真是天朝战士的气魄，绝非身为尘埃的我们所能企及的。但是主呀，请你怨念我们都是尘土，你用尘土造了人类，并且失而复得。使徒保禄所以能如此，并非依靠自身，因为他本身也是灰土，他是在你启发之下道出了我所福音的智言。我依靠加给我力量的天赋，能应付一切。求你加给我力量，使我有这样的能力，把你所命的赐给我，然后依照你所愿而命令我。保禄承认自己一切得自你，谁要夸耀，夸耀应归于主。我又听到另一位要求你说， 请你解除我口腹之欲，以此可见我的圣善的天赋呀。凡依照你的命令而实践的，都是出于你的赐予。我的慈父，你又教诲我，自处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但如有人因饮食而使人失足，就有罪了。天父所造的都是好的，没有一物可以抛弃的，但领受时应感谢天父。食物并不使我们僭越于天父，不要使人以饮食来判断我们。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判断吃的人。这是我所领的教训，我感谢你，赞美你，我的天父。正我龙葵照我心田的粮食，求你救我于一切的诱惑。我不怕食物的不洁，只怕嗜好的不洁。我知道你容许诺亚吃一切禽兽的肉，以利亚食肉后恢复了体力，若汉今人的苦行也以蝗虫为食，并不因食肉而受带累。但我也知道以扫因贪一盆扁豆而受欺，大卫以渴求饮水而自责，而我们的君王耶稣所受试探不是酒肉，而是面包。人民在旷野中所以受到惩罚，不是因为想吃肉，而是为想吃肉而抱怨天父。我被委于诱惑之中，每天和口腹之欲交战。这种贪欲和淫欲不同，不能拿定主意和他毅然决绝，如我对于绝欲的办法。必须止住口腔的羁绊，驾驭控纵。主呀，哪一人能丝毫不越出需要的界限？如果有这样的人，真是伟大，请他赞美你的圣名。我呢，我是一个罪人，我绝不能如此，但我也赞美你的圣名，希望战胜世界的耶稣为我的罪恶代求，希望他把我立为全身残弱的肢体之一，因为你的双目冻住他的缺陷，人人都记录在你的表册上。芬芳的诱惑对我影响不大，闻不到并不追求，嗅到了也不气绝，但我准备终身不闻芬芳。至于我有此打算，可能估计错误，因为我内心一片黑暗，使我看不出我本身能做什么。一直扪心自问我有什么能力时，我也轻易不敢自信，除了经验已经证明外，我内心一切往往最难测夺。人的一生既是连续不断的考验，对于生活谁也不能有恃无恐，一人能改恶从善，也能变好为坏。唯一的希望，唯一的依赖，唯一可靠的保证，是你的慈爱。声音之鱼本来紧紧包围着我，控制着我，你解救了我。现在对于配合着你的言语的歌曲，以优美娴熟的声音唱涌而出，我承认我还是很爱听的，但不至于流连不舍。这些歌曲是以你的言语为灵魂，本应在我心中占比较特殊的席位，但我往往不能给他们适当的位置，有时好像给他们过高的光荣。听到这些神圣的歌词透过乐曲唱出，比了不用歌曲更能在我心中燃起虔诚的火焰。我们内心的各式情感在抑扬起伏的歌声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音调， 似被一种难以形容的和谐而荡漾着。这种快感本不应使神魂颠倒，但往往欺弄我。人生的感觉本该伴着理智，驯顺地随从理智，仅因理智的领导而被接纳。这时居然要反客为主地超过理智而自为领导了。在这方面我不知不觉地犯了错误，但事后也就发觉的。有时我过分防范受骗，犯了过于严厉的错误。有几次我不愿听，甚至不要在圣殿中唱配合大卫诗篇的经常唱的歌曲。我认为采用相传亚历山大里亚城主教阿塔纳西乌斯所采用的方式比较妥善，用这种方式咏唱诗篇，声调极少变化，不像歌唱，更近乎朗诵。当回想我恢复信仰的初期，怎样听到圣堂中的歌声而感动的流泪，又觉得现在听了清澈和谐的歌曲，激动我的不是曲调，而是歌词，便重新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巨大作用。我在快感的危险和具有良好后果的经验之间，真是不知如何取舍。我虽则不做定论，但更倾向于赞成教会的歌唱习惯，使人听了悦耳的音乐，能使软弱的心灵发出虔诚的情感。但如遇音乐的感动我心过于歌曲的内容时，我承认我的犯罪应受惩罚。这时我是宁愿不听歌曲的。这是我目前的情况。凡内心有良好意愿而能实践的人，请他们和我一起痛苦，为我痛苦。因为内心不做打算的人，对这一切是无动于衷的。主我的天父，求你俯听垂视我，恻然医治我。在你眼中，我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解之谜，这正是我的病根。最后我将忏悔我双目的享受，希望身为天父的圣殿的人们以友谊的双耳承听我的忏悔。